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根本上去除怕心，走正正法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0日。我是2016年春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2017年底被恶党绑架冤判4年，2021年年底我冤狱结束，回到新家，带着对大法对师父深深的愧疚，我迫不及待地再次捧起阔别已久的转法轮，重新开始了修炼。正法已接近尾声，而我却才开始修炼。我知道我必须全力追赶，尽自己最大可能去弥补这4年的损失。3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磕磕绊绊甚至剜心透骨中，我终于从一开始的不会修，到现在渐渐地走向成熟，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却也值得欣慰。我将这2年中3次修怕心的经历整理成文，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困扰多年的怕心被慈悲击溃。结束冤狱后，我没有直接回老家，一直在外地居住。在师父的慈悲引导和同修们的帮助下，通过2年多的努力精进，我逐渐进入了修炼状态，知道要踏踏实实一步步去实修自己了。在同修们的带动下，我也学会了面对面讲真相。去年夏天，我强烈感觉到师父点悟我应该回老家了，毕竟那是我成长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家乡的众生也需要有人给他们得救的机会，于是我悄悄回到了家乡。我渴望一个清净的修炼环境与生活环境，不希望遭到当地警察或者社区的骚扰。明慧网上关于警察上门骚扰的报道经常出现，所以我平时非常谨慎，很少出门，可他们还是找上了我。当孩子告诉我当地警察打过几次电话查问我的下落，我的心跳就没有节奏了，心一下就提了上来，莫名的开始紧张。一直以来，我都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从小到大都怕警察，现在更是只要一听到或一想到警察两个字，心跳就不受自己控制了。事实上，我也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呀，怎么会这样呢？有状况发生，一定是我修炼上哪里有了问题。我明白，这是我必须要过的一关。于是我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虽然感觉好了很多，可心脏狂跳还会偶尔出现。我平时还算是个比较寡言平和的人，当我向内找，看到自己严重怕心背后隐藏的是对警察深深的怨和恨，就是不想去面对他们，能离多远就多远，不想与他们再有任何交集。一天学习师父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时，其中的一段法对我触动很大。师父说，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我心念一动，那就是说警察也曾经是师父的亲人了，那不也是等待得救的生命吗？想想师父为了传法度人历尽艰辛苦难，为了众生能得救， 师父不计众生过往一切之过，而我只是吃了四年的苦，我却记上了仇，我还是个修炼人吗？还是师父的弟子吗？主持正法救度众生不是我的使命吗？我能感觉心底那个硬硬的结在开始融化，心慢慢变得柔软了，我含泪自责，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分别心呢？怎么能像中共恶党那样充满仇恨呢？我中党文化的毒太深了啊。警察虽然是做了很多恶事，可他们许多人也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干的，是这个党欺骗利用了他们，作恶干坏事把他们推在第一线，将来大淘汰挡在前面的还是他们，多可怜的生命呢，我要救他们。我不再犹豫，直接来到派出所，找到了负责的那个所长，反而他却显得有些局促了。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我不卑不亢，选择性的做了回答。我看他也没有恶意，于是试探性的问他，所长，你说我这四年的大狱冤不冤呀？他明显愣了一下，面露同情之色，但却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了一句，以后要走正路。我两眼紧紧盯住他说，我从来走的都是正路。他立刻就蔫了，眼皮下垂，不再说话了。我又问他，所长，你对法轮功了解吗？他说，怎么不了解？我说，就怕你了解的跟我了解的不一样，你看看转法轮就什么都明白了。他马上放大声音，有点夸张的喊，你还在看转法轮？我微笑着轻声的一字一句坚定地说，我有没有在看我不会告诉你，那是我的私事，我只想告诉你，法轮功是修佛的，它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他马上面露难色，打断我，叫我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缓和了一下气氛，又找了话题切入，他又制止了我，并低头看了一下胸前，我这才发现他胸前有个小东西一闪一闪的。我明白了，这种情况下他是断然不敢听真相的。可我还是不甘心，话题被我引到了当前的疫情上来。我告诉他，现在疫情这么厉害，灾难这么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你知道吗？中央党校20多名。说到这里，我再一次被他打断，我不管他，让他用手机百度一下贵州藏子石。我说 2.7 亿岁的巨石500年前崩裂滚下，2002年被当地人发现，断裂面上是繁简混合排列整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国家顶级专家团队鉴定，一致认为无任何人工雕琢痕迹。他再次打断我，稍有点激动说，你走吧。我看实在讲不下去，也只好作罢，反正我已回来，之后有的是机会。我打了招呼就起身慢慢往外走，走到门口时，背后传来一句，现在毕竟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转过身直面他，同时提高音量，他作恶太多，众神在2002年就已给他判了死罪。他呆立在窗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我转身离开，准备下楼时，我想了想又折了回去。他看见我又回来了，一脸惊讶的表情。我站在门口，笑盈盈充满真诚地对他说，我真心希望你平安。他的表情告诉我，他被感动了。虽然我没能跟他讲清真相做三退，但是我已经为他将来得救做了铺垫，直觉告诉我他一定能得救。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警察讲真相，我还没有经验，也许因为我生出了慈悲心，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困了我多年的这个怕被慈悲击溃，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感觉到心脏狂跳了。 二、正念。因为搬家，我做三件事受到了严重影响。我深知学好法才是讲好真相的根本保障。接下来的日子，我便努力多学法，尽量少出门。偶尔出门也是很自然绕开有摄像头的地方，当时也没多想。一天，我骑电动车带着同修外出办事，快到一个大十字路口时，我突然就把车头一歪，准备上接沿，从人家店铺门前穿过去。这时车子却滑倒了，我和同修都摔倒在地，我的左腿被压在了车身下，把边上一长排店铺里的人给吓到了。好几个人都跑过来看，并帮忙把车扶起。我和同修异口同声地说，没事没事。我还真的是没事，左腿只是有一点点跟地面摩擦的划痕，没出血，也没感觉怎么痛。离开后，同修问我刚刚想什么了，我不好意思地说，在接近十字路口时，脑中闪过一念，路口有好多大摄像头，还是绕过去吧。同修坚定地说，我们是神，摄像头拍不到我们。同修的正念让我深感惭愧。事后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怕监控呢？不就是怕被警察发现我回来了吗？可现在到处是监控，又能躲到哪里去？何况躲避能解决问题吗？这么怕，救人的事还怎么做？天天窝在家里，还谈什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自己的念头不正了。我强烈感觉这一跤就是对我明确的警告。我是走在回天路上的神啊，倒把邪恶看大了，把自己看小了。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助师正法救众生是我的使命，我要堂堂正正行走于天地之间，将大法的真相、师父的慈悲带给众生。三界内任何生命都不配管我，我有大法，有师父管，我所到之处所有的监控设备、监听设备对我都不起作用，任何不正的生命和因素都休想阻止我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众生。正念一起，怕心瞬间解体，从此出门我再也没有了对监控的忌惮，连一个念头都没有了。三，将怕心连根拔起，师父就为我化解邪恶阴谋。今年三月初的一天，我收到警察短信，说有人举报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让我无论如何去派出所一趟，需要跟我核实一下案子，让我过去聊聊，完事签个字就行了，让我就说之前是瞎说的，以后再也不说了，然后他们交上去就完事了。警察还强调没有什么大事的，让我放心过去。一听案子两字，我的心又开始狂跳了起来，门外楼梯上的脚步声或者男性说话的声音都能让我如惊弓之鸟，心会一下子提起来，我这是怎么了？好久没有这个现象了，看来是上次怕心还没取干净。我努力让自己平静，摒弃脑中不好的念头，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可是效果不佳，心提着就是静不下来。我知道自己不对劲了，于是我向同修求助，同修马上赶了过来。在听了我的叙述后，同修斩钉截铁地说，向内找，找出怕的根源。我如醍醐灌顶，一下清醒了。是啊，我在怕什么？答案是怕再次被迫害。为什么怕再次被迫害呢？我回忆当时在看到信息之后，脑海中就有一些不好的念头不断闪现，比如有人举报了我，他们会不会立案？万一他们要硬做一个案子怎么办？万一再次被迫害，我又不能学法练功了，时间又要被耽误了，还有这边刚刚花了好多时间精力才布置好的新家怎么办？我不在家了，孩子又要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该有多难受，又该怎么生活？当这些念头不断往出涌现的时候，我却没能及时加以分辨否定，误以为他就是自己的思想，居然还顺着他被他带着往下走， 越想越怕，我这不是在求被迫害了吗？好险呢。这时我的正念上来了，清晰地意识到，其实怕的哪里是我自己，分明是那个对家人的情在怕，是想要过安稳日子的心在怕，是那个不想失去现有一切的心在怕，是安逸心在怕，是那个放不下生死执着时间的心在怕，是那个为私为我的心在怕，是不敬师不敬法不信师不信法的心在怕。我层层深挖，找到一个灭一个，居然找出一大堆执着来。最后我发出强大一念，所有这些心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不是李洪志师父安排的，我坚决不要。师父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也坚决不承认不接受，层层解体并灭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彻底解体并清除这个邪恶的旧势力迫害思维，层层灭尽，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与众生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承受迫害与施加迫害的关系。随着我与同修二人长时间的发正念，我空间场开始清亮起来，我整个人也变得平静了。我知道是师父再一次帮我把这个怕的物质拿掉了，万分感恩师父。发完正念，我跟同修说，签字那就免了，想要聊聊当然可以，我正愁没机会上门去讲真相呢，我明天就去。第二天下午，当我确认了某所长人在办公室后，我就出了门。当我赶到派出所时，我被大厅的值班警察告知说，某所长出去开会了，要到晚上才能结束，他会转达我已来过。深谙机关工作的我心中不禁好笑，星期五下午会议会开到晚上，呵，当怕心被连根拔起，一场看似来势汹汹的迫害阴谋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被瞬间解体了。结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根本使命，是我们生命的最根本，而怕心恰恰是横亘在我们修炼路上的最大拦路虎，此心不去，无论如何是无法兑现好誓约，完成不好使命的，跟师父回家也就成了一句空谈。目前在我们本地区，有一部分同修还被怕心阻碍着，不敢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有些即使能去讲，也只限于亲朋好友熟人之间。有的老大法弟子能做到经常出去讲真相，每次也能讲退不少世人，可是在交流中也会无意间流露出怕这怕那的心来，有些甚至他本人都还未察觉到。如果我们都能彻底放下人心，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走正自己的修炼路，有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去面对面讲真相，那三退网站的三退总人数应该早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数字了，正法的进程是不是也会更快一些，师父是不是也就能少为我们操心很多。所有的人心都有其背后的因素存在，希望和我一样有怕心的同修都能挖出自己怕的根源，从根本上彻底去掉它，在离正法结束时间不多的日子里，我们都能昂首挺胸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道上，堂堂正正地去完成使命，兑现誓约。以上是我这两年修炼过程中不断去除怕心的经历与感悟，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师父经文惊醒谈救人》，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2日。在这些年的讲真相过程中，我不求结果，不求提高，没有怕心，只为救人，做得顺畅，效果好。我时刻提醒自己，大法弟子必须在修好自己的同时，一定要讲真相，多救人。因为我们修的是真善人，修炼人要有善意与爱心。中共邪党用各种迫害手段不让我们救人。师父要求弟子做好三件事，赐予了大法弟子无所不能的神通法力。师父的法身时时在保护着弟子。当我们真正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在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不挑选，不论职位高低、贫穷富贵，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是为被大法救度而下世当人的。宇宙大法让我修出了慈悲心，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我没有人的思维，只有一颗慈悲救人的心。在任何场合我都敢讲真相，对任何人我都愿意讲真相。就是在路上匆匆一遇一过的有缘人，我会给对方一个笑脸，打个招呼，问个好，或借个话题说，你真精神，你的衣服真好看。只要能搭上话的就能讲真相，劝三退。我讲真相基本上讲一个退一个，很少有人抵触，还夸我讲得有道理，是这么回事，喜欢听。很多人笑着与我交流，最后高兴地退了，发自内心地对我说谢谢。师父在经文经行中告诉弟子，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可我发现，天天出去坚持讲真相救人的同修少了，没有了以前那种紧迫感。师父选我们当大法弟子，给众生讲清真相，助师救度众生。师父为正法救度众生造了三界、人类等等，师父为了救度众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有同修怕出去讲真相被迫害，在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救度众生的路上没有迫害。不承认迫害，没有人心执着，谁也迫害不了我们。我们只是助师正实大法，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真正要走的正法修炼路。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化解矛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7日。说来惭愧，由于自己个人观念很强，不让人说，还好证实自己，这些年在修炼中走了不少弯路，无形中给整体造成很大损失。一直以来同修都把我当成协调人，不论什么事都习惯找我，我因此一点点滋生了很强的显示心、妒忌心、证实自我的心，还有党文化的那一套。比如看哪个同修不怎么注意安全，就告诉其他同修不给其市场，而不是耐心的交流让同修提高。为此我和当地另一片协调人产生了很大的隔阂，致使那片同修也不理解我，这样 我们地区就形成了两片，间隔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互不往来了。整体同修各自在自己那片做事，两片同修都互相排斥。我也知道不对，也知道修炼人要找自己，但是多年来对那片的协调同修意见太大太深，已经到了根本不想来往的状态。好多年了，我们就是各干各的。从去年开始，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发现自己好多方面都存在不对，不能再和同修这样。还好正法还没有结束，我还有挽回的机会。我亲自上门找那片协调同修 A 交流，可是 A 不见我，我还是想方设法接近他。渐渐的，与 A 很近的同修交流我对 A 的种种不足之处，可是一直没见到 A。 我就想等等再去吧，应该是我的心性还没有到位，还没有真正找自己的不足。我发现自己隐藏着很大的正视自我贬低同修的心，想让其他同修看看是我高姿态主动放下自我找 A 的。去了几趟就赶紧告诉其他同修是我不计前嫌，这样的心非常的不纯净。幸亏 A 同修没见我，如果见了感觉我还是原来的样子，同修还是得离我远去。我又进一步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不是纯纯净净的要与 A 同修一起化解前嫌，共同解体两片同修中的间隔，让地区形成整体，共同救度众生，而是正视自我，同时还夹杂着不易察觉的争斗心，认识到了就赶紧归正。这时听同修告诉我 A 同修正在过心性关，这里一定有我的因素，我觉得刻不容缓，立刻就赶到 A 家。 A 不怎么情愿见我，但也没办法，只好让我进门。他也没什么想和我说的，我就打消了知道他在过心性关的事儿，就谈自己以前没做好给同修造成的伤害，给整体造成的损失。这么多年我不好好修自己，和同修争争斗斗的，现在真后悔错失那么多机会，现在开始一定要好好珍惜，配合 A 同修圆融整体。一点点的 A 放下了戒备，我说我希望与他一起学法， A 没答应。后来 A 身边的同修来找我交流，问我为什么要去和 A 学法，看看我的基点是什么。我就发自内心的谈，是真心悔过以前的不足，最严重的是两片之分，给整体同修救度众生带来的损失太大了，把整体同修都搅在两片纷争中，这是大法修炼中不应该有的现象。同修也感受到我的诚意，当时就叫我去一起学法。可是隔天同修来告诉我再等等吧，我说行。为什么 A 又不让我去了呢？我又进一步找自己，自己去 A 家学法还有什么不纯净的心？我找到了，是怕正法时间来不及，我和他这段渊源也就没法了结了，是怕失去自己挽回的机会，不纯粹是为了修炼中真正的提高升华。找到这些不纯净的私心，我就一点点剖析归正观念。我又去 A 家了，这次 A 让我留下学法了。每次我们一起在学法中都有各自的提高，一点点的 A 说能感受到我的善，对我也没有了戒备心，我和他一起发正念解体外来干扰，现在我们已经很默契了。其他同修看到我俩和好了都很开心，说这回整体可好了，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弟子终于打破地区两片之分了，相信我们当地整体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当然我身上还有好多好多人的东西，接下来在修心方面也是很不容易的，还有要尽早放下为我为私的观念，包容方面也是我的弱项，我的心胸还很狭小，
没有宏大的胸怀包容同修。目前的心性还是很难承担起协调的担子，一不小心又走回老路，正是自我了，所以还需要与同修们共同配合，共同提高。在此弟子敬请师父加持弟子，加持我弟整体同修们的正念，敬请师父看护我们整体同修走正修炼路。这是我今年在整体方面提高的点滴，写出来与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给执着看短视频的同修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我是刚重新走入修炼的新学员，我是职业做短视频的，最近看到一篇交流说到执着手机短视频的危害，我有些浅显的认识与大家交流。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可以自由飞在空中，我看见丈夫是个小导演，专门为写档导演一些文艺作品的，他就在家躺在沙发上，通过手机操控。在我家对面楼上的阳台上，有一群年轻人被他指挥在那跳舞，有男有女，都是些很变异的现代舞蹈。我还看见了楼下大广场上有中国最火的女明星在打头阵，无数人跟在她身后，有很多是外国人都跟在她身后，参加这场很浩大的演出。还梦到我飞到楼上去玩，回来后到处找我的手机，以为落在楼上了，结果在一堆肮脏的食物残渣里找到泡了菜汁儿的手机。醒来后我悟到，目前手机对修炼人来说是万恶之源，是泡在肮脏之水中的垃圾，也是邪灵利用来控制人类的重中之重的工具。那些娱乐节目就是指短视频。我看到丈夫指挥下的变异表演，是指我们自己制作的短视频，是壮大邪党的变异势力的一部分。我和丈夫是职业做短视频的自媒体博主，我们制作的短视频经常上各平台的热门，浏览量经常几千万、几百万不等。曾经为了制作出爆款短视频绞尽脑汁，积累了大量吸引观众的经验，了解不同平台的算法，比较清楚各类型短视频的所谓流量密码。以我的经验告诉大家，在常人媒体平台中刷的所有短视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吸引你沉迷其中的手段。而所有能推送给你的短视频，都是平台根据算法，根据你的喜好，投其所好的结果。你想想它的能量有多大吧，这真正的是一个杀人于无形的大魔窟。几乎所有能推送到你眼前的创作者都是职业创作者，是经过算法层层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集各种吸引人的手段于一身，大部分是毫无下限的，常人根本就招架不住这些诱惑，对修炼人也是极大的诱惑。修炼人还有人心在，稍有放松，打开短视频平台，也会立刻被不知不觉吸引进去。大脑处于麻痹状态，自己的主意是做不了主，是完全被吸引着，牵着鼻子走的。不要侥幸地以为自己能把握得住，能判断好坏，其实不然。你想想，每天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职业创作者，在绞尽脑汁地为了名利输出这些诱惑人的内容，在为此而发出强大的意念，各平台都在变着花样，大肆鼓励创作者推陈出新，争夺市场。有几个人能从中跳出来， 清醒地为了正道而创作。你看到的内容背后都是名利情的浑浊物质，异常强烈，有很多是极其低下，毫无道德可言的。特别是情魔、色魔、大行其道，都在通过着这些渠道，变着花样毒害世人，让人们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见怪不怪了。人类在这种全民娱乐的混乱状态下，被推向毁灭。我们修炼人可一定要清醒啊。这个大魔窟最大的能量叫吸引，那真的是一种磁力呀。你只要去看，它就像磁铁一样，对准你的弱点吸过去。我能感受到那种物质，能让人丧失自我，麻痹主意识，把他们的变异观念潜移默化地灌输给观众，像管道输送一样。我曾经在创作短视频的过程中，满脑子想的都是流量、涨粉、变现，为了如何吸引人，可以精准到第几秒，必须要设计爽点，一个视频需要多少个爽点才能让人看下去不滑走，如何开头爆点，结局反转，达不到这些要求我会反复调整，观众们看到才觉得精彩刺激，流连忘返。有多少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决定平台会给多大的流量池。为了进入最大的流量池，我都拼命去冲。现在的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极其聪明，像上了发条一样，钻营出了无数条让人上瘾的方法。因为这背后能获得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利益财富。多少创作者们把人性的弱点研究得透透的，人执着什么，他们就针对其产出相应的内容，美其名曰，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他们把吸引观众这件事做成了职业专家。社会追捧的网红都是深谙吸引力法则的大能，可以说绝大部分活跃在短视频领域里的博主都是为吸引人而活着的。你看到的短视频看似不经意的分享，其实无一不是精心设计的，你能招架得住吗？直播行业也是如此。短视频之所以能让人欲罢不能，是因为它太容易得到，只要轻轻打开手机就能得到，令人产生暂时满足欢愉的假象。你执着美好的生活，它就推送给你精心设计，通过完美脚本拍摄演绎剪辑出来的田园生活，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未来可期。你执着安逸轻松，它就推送给你各种搞笑搞怪欢快的段子，让你感到时间飞快，身心放松。你执着男女情，他就推送给你各种电影解说、情感话题、婚恋故事，各种擦边和符合你心仪的俊男靓女、明星的视频，让你梦里有素材，爱情美好的像一剂幻药。你执着家庭教育，他就给你推送萌娃、出国、精英教育，各种兴趣视频，让你恨不得自己也生一个那么可爱的孩子。总之，你执着什么，他们只会做出比你想象的更加精彩的内容，意想不到的内容。你的认知每天都在被颠覆，每天都在主动被洗脑。当你从手机里抬起头来的时候，会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在经文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一位弟子是这样提问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有时执着喜好，看电脑、打游戏机、玩手机，修炼被耽误，如何能控制自己，保持精进？师父回答说：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 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在经文各地讲法15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还说，人呐，我一直在想，人很容易被另外的东西控制。人的肉身，它只是五谷杂粮，父母给的这个衣钵，吃五谷杂粮把它长起来的，多脆弱呀，谁都能控制啊。在另外空间里形成的东西，都是有灵性的，虽然是低灵，也能控制啊，因为人身体它弱呀。我曾经长期长时间刷短视频，痴迷其中，借口是职业的需要，因为短视频平台认为观众的需求和品味不断在变化，所谓的迭代更新，过去吸引人的内容放在今天不一定奏效，所以创作者会时刻进入高度紧张状态，怕观众厌旧，需要学习新的吸引人的手段，掌握新的流量密码。这个环境就是创作者之间在争夺流量、争夺观众的时间的战场，称之为内卷。这个网络世界就是一个铺天盖地的流量密码网，这些流量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大家都在这个网里蠕动，被密码带动着，像被施了魔咒一样，身不由己，魂不附体。而我是卷得最凶的，我在这个行业里造下了大业。修炼大法后，我逐渐意识到，过去的许多标准都是错的，需要归正的。做短视频，如果没有一颗纯净的心，发出去的内容都是在害人。因为自媒体它就是一个放大器，它有宣传效应，它能放大善的信息，也能放大恶的信息。以前日日刷短视频，坐着躺着都在刷，吃饭也放不下手机，有时甚至熬夜刷，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导致我的视力严重下降。修炼以后，我知道看短视频是一个很大的执着，它会成瘾，让人欲罢不能。我决心修取它，不能再被它控制我的生活。除了学法和看交流，我现在能控制自己基本不刷手机了，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我能感受到那些所谓精彩的短视频背后，是创作者极尽能事，处心积虑的想获得关注的人心，无非就是求名求利。希望还在执着看短视频的同修们赶快清醒过来，看清这背后的污浊物质，它不单是害人不浅这么简单，它是聚集了社会上最强烈的道德下滑之后的各种变异观念的产物。它们以各种娱乐的、看似轻松的形式出现，才会让修炼人放松警惕，乘虚而入。写到最后，我想到不少同修理智上是知道要修去对短视频的执着，但是行动上好像很难摆脱，很难自控，有不少人为此苦恼。我觉得关键时刻可以求师父。我悟到并决心要修掉这个执着的时候，默默地求师父加持，帮我把这个执着的物质拿掉，不然像我这样除了睡觉一天到晚泡在短视频里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戒掉手机瘾。我的感受就是师父帮我清除了那个物质。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想不起来要刷手机，打开手机偶尔刷一下也能理性的控制，不会像之前那样不刷手机会感到无所适从。就像很多人喝酒上瘾一样，凭个人的意志力想戒酒是很难的，但是真修弟子动了要修炼的念头， 师父就会帮弟子把那个长期形成的物质拿掉。以上是我个人目前的粗浅认识，与同修们共勉，有不正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北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大法项目中放下自我，作者瑞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我叫安德士，来自哥德堡。3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成为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那是1995年的秋天，当时我29岁。在另外空间中看，这仅仅是一瞬间，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这期间我经历了许多事情。第一部分回顾。1996年秋天，我与瑞典及其他国家的同修参加了中国之行，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极大地加深了我对大法修炼的理解。当时我们还参加了一个法会，后来才知道那是第一次法轮大法国际法会。当时听说师父正在美国访问，但他突然间就出席了法会并为我们讲法。师父谈到了宇宙，当时给我们翻译的学员多次沉默着，他们无法将这些复杂的句子翻译成英文。后来我读到这次讲法的英文版，我太幸运了。在整个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感到背部疼痛，后来我发现我从青少年时就有的背痛消失了，感谢师父。1999年前，我连续三年参加了中国之行，我从中获得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和经历，这为以后我对大法和师父的坚定信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迫害开始前，我参与了很多弘法活动，迫害开始后，我又参加了很多呼吁停止迫害的活动，我与一些同修参加了世界各地的集会，参与了在南非和印度等地的弘法之旅，这些旅行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修炼体悟。当然我也经历了许多关和难，无论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什么，大法总是给我力量，并向我指出前进的方向。第二部分，身体和经济上的考验。近些年我忽视了练功，不像以前那样常常练功，身体上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令我困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现在悟到，一部分是来自邪恶的干扰，一部分是我在修炼中的一些漏洞造成的。意识到这些，我现在加紧了练功学法。在拥有了多年的稳定工作和收入后，2013年发生了变化，我工作单位的总经理出现了酗酒问题，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公司的效益下滑，最后走向破产，这对所有员工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我不得不重选职业，并花了两年时间学习编程，这很艰难，但我还是拿到了学位。此后很长时间我无法找到工作，这使我感到非常失望。更糟的是，由于误会，我的失业金被削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我作为修炼人明白这些钱不属于我，但这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后来我突然想到，几年前我曾获得过一笔经济上的恩惠，这笔钱与损失的失业金数目相当，我就当我还了一笔债。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于2021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我没有从事我所学专业的工作，而是重拾我之前擅长的处理图片等方面的技能，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作为一名修炼者，我明白这也是我要修的一部分，我会渡过难关。我慢慢地静下心来，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 我经历这些是让我放下对安稳和舒适生活的执着，悟到了这些，我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我身体上的不适也在逐渐消失。第三部分，在英文大纪元的工作。在我创立公司半年后，我得到为洞察杂志远程进行图片编辑的工作邀约。该杂志是英文大纪元的副刊，由于我有丰富的处理图片的经验，所以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同年晚些时候，我上岗进行图片编辑工作，其中包括网站内容和杂志副刊，能够为英文大纪元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深感荣幸。在洞察杂志的工作让我受益匪浅，我与纽约办公室同事每周一次在线上开会，他们通常是设计师或摄影师，有时他们会对我编辑的图片提出一些建议。在此领域有多年的经验的我，最初对他们的反馈有些抵触情绪，心想谁能告诉我该如何编辑图片呢？很快的，我意识到这是人心，是我放下自我的机会，他们的建议和反馈是为了杂志好，而不是针对我个人，我要放下虚荣和竞争心理。此后我们大家劲儿往一处时，共同打造了一本精美且专业的新闻杂志，我们的合作也越来越愉快。近两年来，我还负责一个内容的版面设计，起初是每周三个晚上，现在是五个晚上。一开始因为工作压力大且常在深夜，我对是否接受这项工作感到犹豫，但部门领导和同事们给我很多的支持，经过一段适应期后，我就能够独立工作了。起初我工作得很慢，当他们说这项版面设计工作每期只需要 3.5 小时，我很不理解这怎么可能。现在我的确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每次工作完成后我都感到欣慰。我注意到美国同修们的态度都很积极和随和，而我自己常有负面想法，怎么这样做，应该这样做才对，为什么他们还没按时完成文字工作，现在要拖后我的工作了。有时我对自己也有一些负面的想法，怎么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一定认为我无能。我开始警觉这些负面的想法，我把注意力放在努力完成好工作和保持积极的态度上。在英文大纪元工作期间，我听说了大家每天都在办公室集体学法，我无法亲自参加现场学法，但我加入了瑞典的一个每天在网上的学法小组。除了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学法一小时。我发现在集体学法和大声读法时，我更能集中注意力，尽管我已经读转法轮几百遍了，但我仍然每天能从法中获得新的启发和领悟。第四部分，在瑞典大纪元的工作。我也参加了瑞典大纪元时报的工作。2021年1月，瑞典文大纪元开始了印刷版的周报。由于我在印刷品制作和图片编辑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我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工作中有时会出错，以前我的第一反应总是别人的错，后来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这颗心，我总是在第一时间把责任推给了别人，其实很多时候是我犯的错。我常常希望事情应该按照我的方式来做，并指责他人，意识到了就要改正。我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尽快改进，能够听取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提议，而不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师父给我们提供了参与正法的机会，同时也给了我们在过程中提高层次的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最后结果怎么样我没看中，在正法中完成那都是必然的，正法中无论怎么惊险，结果是必然的，所以我对这个不太注重，因为它是必然成的，我最珍惜的是过程。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大纪元时报代表着正义的新闻报道，未来将有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我感激能为这个重要的项目贡献力量，无论是在美国还是瑞典。分享修炼体会是促进大家提高的重要部分，我通常会给自己设置障碍，例如我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成就，或者别人会怎么想，或者没有人问过我。这次我感到我也需要放下这种阻碍性的观念， 当我回顾整个修炼历程时，我看到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和不同的条件下放下许多执着。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去修。感谢同修们，感谢尊敬的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